Hello，大家好，我是 Janelle，非常久没有在这个 page 上 go live，因为我本来工作都非常忙碌。那可是呢，最近就是接近年底，我就想说不行，要快点来我的这个计划。这个也是当初我很想要加入这个全球性的网络事业的一个契机，因为呢，它让我待在家里，但是可以让我认识全世界各地不同的人。但是其中我最惊讶的是，我当时觉得我会认识非常多欧美人，但我没想到在海外有这么多台湾人、华人。那我今天非常荣幸有这个时间可以邀请到在法国的 Rachel。Hello，Rachel，你好，你是早上对不对？你现在几点？
对，我现在早上10点。
早上10点，那台湾现在是下午5点，所以冬令时间我们现在是差
7个小时。
7个小时，OK。那 Rachel 她是我到目前为止唯一一个现场见过面的 business partner，我觉得非常的酷。那因为我第一次跟她见面的时候，我其实就非常好奇她当年是怎么去法国的，所以 其实是为了满足我的个人好奇心。那我就 Rachel 也很愿意跟我们分享。哦，Amanda 现在在线上，Hello，谢谢 Amanda。欢迎来听，Rachel，怎么去漂洋过海去法国？那首先我就是把这个主控权交给 Rachel，因为我相信在台湾，因为台湾是一个非常小的岛，也可以说国家，那蛮多年轻人年轻的时候都想着要出国，可能是去欧美啊，对，欧美，那有些可能就是去日本，或者是通常会选先进的国家啦。所以其实我就是蛮好奇你们这一路的过程哦。然后再来，我觉得我相信会对大家有帮助是，因为我们的 business partner 都不是富二代哦，我觉得富二代就没有什么好说的，很 easy，你就可以去到国外求学或者是工作。Anyway，我们就立刻邀请 Rachel。就是来跟我们分享，你是几岁的时候，又是怎么样去到法国的？
好，谢谢 Janelle 的邀请。好，那个好，跟大家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 Rachel，那我也是台湾人。那目前呢，跟先生小孩就是住在法国。那目前呢是在家带孩子的妈妈啊，有时候呢也会做一些 part time job。那关于呢，就是我几岁又是如何来法国的呢？然后其实当初我来法国的时候，我是那时候是28岁。然后我是怎么样来法国的呢？其实就是之前呢、啊，就是我本身是学化学的，所以不过当初大学毕业之后，我就是直接先开始工作，然后大概做了3年之后呢，就想说哇，就是我虽然还蛮喜欢上一份工作，但是还是有点就是想要做回就是化学的本科这样子。然后，就是有在想说，是不是可以，去进修一下啦，读个研究所等等之类的。不过当时就是也是需要存钱呐，如果有想要到国外读书，但是那时候还没有什么想法。然后那时候主要是也有想要做化妆品方面的东西。然后所以呢，为了要存钱。然后当初我就是有先去那个澳洲2年，然后打工度假，然后存钱。然后在当时呢，我有在那边认识还蛮多外国人，那当然也有法国人。然后我有2个法国的好朋友，然后他们那时候我就跟他们聊啦，然后聊到到法国读书什么之类。那因为其实化妆品就是法国化妆品品牌，大家应该也都耳熟能详。然后其实，在化妆品方面，法国也是蛮厉害的。然后当初呢，那2个朋友其实就有跟我讲说，诶，法国他们就是有一个单位，他们可以帮国外的学生到法国读书，然后呢，也可以帮法国学生到国外读书。所以当初我就是有去找这些资料，然后也一方面看一看能不能申请，然后确定说，诶，我可以拿我在台湾的学历申请之后，我就哇，非常努力的存钱，在澳洲打工度假存钱这样子。那当然，当时就是也是有持续加强自己的英文。 然后呢，后来回到台湾之后，我有先一边申请，就是在法国的学校，然后一边就是有在台湾也是有工作，然后这个时候的工作呢，就是真的跟化学有关系了。我在后来在实验室呢当研究员啊，然后研究那个清洁剂啊等等之类的。然后后来学校上了，然后我后来也有我也有去申请奖学金，然后很幸运的奖学金我也申请到了，所以呢就是经济压力就没有那么大。然后后来就是学校有申请到，然后奖学金也申请到，然后当时呢就到法国读书，可是我当时是不会讲法文的。
对，其实我刚才很想插一段，你说决定要去法国要好好练英文，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
不是不是是其实当初是去澳洲当然是个人经验，然后也有想要加强自己的英文，然后可是当初我没有特别想说要去哪一个国家，可是有想过欧洲的国家，因为以前有去过德国，然后我对那边的就是那边的文化还蛮吸引我，就是我很想要去了解欧洲这个地方，所以呢有从欧洲开始考虑，然后就考虑哪几个国家，然后那时候呢就觉得哎，法国，然后可是就是一方面也是想要挑战啊，因为想说啊，英文都讲那么久了，那不然选一个不是英语系的国家好了。然后刚好其实这个就是法国的那个化妆品产品又在全世界还蛮盛行的，它的名声其实也很好，然后法国呢在工业方面就是也蛮不错的，所以我觉得可以往法国那边发展，然后加上我法国的朋友也有跟我推荐，不过当然啦，就是语言也是一个问题，但我觉得这是一个挑战，就是我也蛮喜欢学新东西的。然后因为其实你学一个新的语言之后，你可以了解那个更了解那个国家的文化，所以呢我其实还蛮有兴趣的啦。然后不过当时就是我回台湾之后，我是有去补习法文，但是因为其实没有实际的练习，所以很多又还给老师了。
所以你在台湾补多久？
大概几个月的时间吧，但是因为真的很缺少练，因为当时还工作嘛，然后又没什么人可以讲，说实在的，然后所以就是大概会 ABC 的发音吧，就他们 ABC 的发音，然后大概就差不多。就是讲真的没办法，那时候真的没办法，然后脑中是一片空白的，没有办法跟人家对话的，对啊，
就是即使一个礼拜，你那时候是补习是怎样？一个礼拜去一次，
好像一个礼拜两次，然后有一次是中、okay. 不就是有一次是就是台湾的老师，然后一次是法文的老师，对，可是这真的听不懂，
就练习不够。
对，我觉得是一方面练习不够啦，然后因为你整天就是在上班嘛，然后上班，然后一个礼拜就两次，然后一次大概一两个小时，然后听老师讲，那你回家如果没有好好的复习的话，那我觉得缺少练习，这个对学习语言来说真的是蛮大的一个缺陷啊。我觉得语言就是需要多讲、多听、多练习。这是对我来说，我自己学语言的方式是这样，所以当初也才有想去澳洲那边，就是一些个人经验啊，除了赚钱之外，就是也想要加强自己的英文。
OK，
对啊，对，
所以
后
来就
每次
拿到奖学金，也学了半年左右啊，就飞去法国。
对，是没有学到半年啊，大概几个月吧，可能四五个月吧。然后
我那时候觉得你超勇敢的，就是因为你去的时候是念书嘛，你是先想要念书嘛，
对
吗？
对对，
是念硕班嘛？
因为他们的学制跟我们的学制不太一样，所以呢，我当初申请的话，是申请他们这边那个工程师的学历，可是他们那边这边的工程师学历是等同。出来之后是等同于我们硕士的学历， 然后
okay,
对，可是因为学制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大学毕业之后我在那边换算成他们其实工程师要读三年，但是因为我有大学学历，所以我直接插到他们第二年读，然后再就在那边继续读两年。然后就是一方面也是在想说，因为不同的环境嘛，就是不同的国家，然后其实那个文化又差很多，所以我觉得就是可以中西合并一下，就是就是他们，我是觉得他们读书的环境的话，还蛮注重实作，就是他们会有理论，然后实作的话就真的就是放手我们自己去做，然后自己去找资料，然后自己，我是还蛮喜欢这一部分的。然后因为可以实际操作，上课学习到的东西实际应用在生活上这样子。
那你念的工程师也是跟你说你想要做化妆品化学相关的吗？
对对对，我当时选学校的时候有刻意去找一下就是哪一些学校，化妆品就是可以未来有跟化妆品相关。可是因为我自己大学学历本身就不是说完全跟化妆品，就是化学没错，可是也不是说非常偏化妆品，所以你当初申请的时候你是他会看你的学分嘛，也是会有一些限制，所以我当初是有看了一些学校，然后有找，那我找到这间学校呢，他是说会跟化妆品有一些关系，所以后来我进去了。不过我后来读了之后，我觉得他们跟医药比较有关系，化妆品就牵扯到一点点而已。
嗯嗯嗯，
对。然后我是他们，不过他们在每一我读了这两年的时间，就是每一年到快要暑假之前，他们的暑假其实都是需要去实习的，你要自己去找实习。那对于法国学生来说呢，他们的实习就要往国外找。那因为法国对我来说已经是外国了，所以我就是留在学校实习。那其他的学生都是在国外，还有人到台湾实习。
是自己的兴趣吗？还是被学校要求一定要找国外？
学校有要求说你一定要，也没有到百分之百一定要，可是大部分都是会要求学生到国外去实习，所以你会看到学生去英国啦，还是其他的国家，然后当中其中有两个学生就是到台湾实习，回来还有跟我讲说台湾怎么样怎么样。
那是因为你是在当地是外国人，所以你可以选择在当地实习，
不用刻意说一定要找什么国外实习，因为其实法国对我来说已经是国外了，所以我当初就是第一年的时候我就是留在法国实习，然后第二年的实习就比较长了，第一年的实习就是只有暑假，然后第二年的实习就其实几乎是下半个学期你就一直在实习，然后我其实蛮喜欢他们这样子的那个学习的方式，因为其实这样子可以衔接未来的工作，然后我自己在法国后来找工作，我觉得他们还蛮看重就是你有没有经验，然后其实通常你刚毕业的时候不太可能有经验嘛，可是其实这个实习的部分呢就可以当做一个经验，然后你就可以写在履历上，然后给这些法国的公司这样子看，然后我自己蛮喜欢这部分，因为你真的就是把自己学到的东西实际应用在生活上，所以实习的这一部分我是还蛮喜欢的，然后这基本上最后一年的话，你整个下半学期你都在实习，一直到毕业。
所以你们实习是有学分的？
有学分。
那企业会给薪水吗？
企业会啊，会给薪水。
哦，一举数得。
对，可是那时候的薪水是实习生的薪水，然后我后来毕业之后呢，因为那个案子还没有做完，所以我有继续做，然后所以我还有签一段时间，可是这时候的薪水呢就跟之前实习生的薪水就不一样，这个时候的薪水就是工程师的薪水。
OK， 所以等于说你两年拿到奖学金，你就在法国念了一个 Master Degree， 然后实习之后就因为那个公司案子没做完，你就继续留任那个公司，就变正职员工，就继续做了。
对对对对。
所以你后来到你现在成为就是全职妈妈之前，你都是在同一间公司吗？你有换过吗？
没有，其实我那个案子做完，然后算那个工作就结束了。所以不过当初就是年龄的关系啦，当初刚好遇到我先生嘛，然后年龄的关系，然后后来就结婚了。然后结婚之后呢，因为我先生他工作需要常常调动，所以我们一直在搬家啊，就变成说我找工作非常的不方便，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很不方便嘛，所以后来又加上后来又有小孩，后来我就变成在家带孩子的妈妈了。
所以就是如果想要给那种就是去法国念了一个学位，不管是学士或者是硕士，然后毕业之后他想找工作，在投履历的这个方面你是有经验的吗？
有，因为当初我海投啊，一直投，每天就是都会上网去看，因为后来网络还蛮发达，所以他们其实非常非常多的网站。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自己不熟悉他们的网站，所以我觉得他们网站非常多。那我们在其实像台湾的话，可能就是固定有几个大网站，104啊，或是
对是。
可是我觉得法国的话，网站非常非常非常多，所以已经
介绍一下生态吧。
我已经注册到，我不知道，就是非常多，然后真的是海量，然后我就是每一个都去注册，然后每一个都去看，然后那当初就是注册到一个信箱都要爆炸的，因为他们会寄一些通知嘛，比如说符合你的、你想要找的要求的工作，然后就是会寄通知给你，然后因为当初注册太多网站了。那所以呢email 信箱就是快爆炸了这样。
你的注册很多网站是你对于有兴趣的公司你直接去他官网 apply 吗？还是只说有类似104的这种，只是太多这种104的？
对，他很多很多，可是其实不一定，因为有时候他同一间公司他的那个职位他会在很多网站上面都发出来，然后有些他只是放上去他说有这个讯息，可是你实际上你要申请的话你要去他公司网站申请，但是有些网站你可以有些职位你可以直接在那个网站上申请，然后通常你在注册的时候呢因为这些求职网站嘛，他都是会要求你把你的履历啊放上去啊等等之类的，所以其实我当我注册的时候我也是注册很久因为你通常都是你要全部写完你的经验还有你的学历，就是全部通都要填上去你才可以进行到下一步，所以我常常那时候一开始真的弄很久了，因为你每个注册网站你都要看嘛，然后又后来加上我先生要工作调动要常搬家，所以呢我一直在换地方啊有时候不一样的地方会有不一样的网站，所以我就一直在然后就一下点那边一下点那边，然后那时候弄了还蛮多的啦，然后也有去一些像猎人头公司的那个公司去询问工作啦，然后有时候是自己打电话啦，不一定啦，那时候是做蛮多的。对，一直到后来就是结婚然后有小孩之后就真的就是在家里了。对，
那你有觉得工作对外国人来说算好找吗？就是
我觉得要跟台湾比的，因为当然我自己在台湾找过工作嘛，然后我自己觉得跟台湾比我觉得真的是找工作的文化不太一样。我在澳洲也有找过工作，然后我觉得他们找工作的文化跟台湾真的不太一样。那实际上我在法国找的工作就是真的类似比较正职，在澳洲的时候是比较打工类的。然后在法国你要找正职的话他其实整个工作面试就是其实从投履历一直到后来你可以进去公司的流程真的蛮久的。那当然是看每个公司的文化不一样，可是真的很久。因为在台湾的话我当初找工作的话其实你就是投履历可能两三天你就会收到消息。
对，
法国可能通常这个要等两个礼拜，然后或是三个礼拜或是一个月，然后他才会告诉你要或是不要，或是甚至他会跟你讲说哦你三个礼拜如果没有收到消息的话那就是没有，是不是？所以你就是一直在投一直在投，所以 在投履历，因为你会投很多家的公司嘛，因为你有兴趣的工作，你一直在投。可是其实你通常不会那么快得到答案，所以呢，就是你在等待这段时间呢，你就是也有点不知所措。然后
你不会同时投别家吗？
会啊，会啊，会啊，就是你投了很多，然后你就是很不知所措，而且你这样都要记录下来。其实，因为你三个礼拜以前投的。就是有时候你真的会忘记，而且因为投太多家了，所以那时候当时我有列一个 Excel 表，然后把它全部记下来，反正真的太多了，然后因为都没有回应啊、因为你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给你回应，然后通常都是两三个礼拜以后或是一个月之后。
那你以你的经验，就是从投到他说 OK 来上班，你跑去上班，最长的等过多久？
最长的我是没有
有没有半年？
我没有真的我讲，因为我是讲我讲我先生的那个经验好了。他现在这份工作、okay. 他从投履历到他上班就是半年，到他进去为止就是半年，中间可能多过可能有不够两三次或三四次的面试。
OK， 但他是当地人还这样子？
对对对，因为其实我本来觉得怎么这个找工作怎么这么冗长，然后后来我在找工作的过程其实也有跟那个其他的法国人就是聊过找工作一些心酸，然后他们也是这样，海投一直投一直投，然后都是没有什么回应，就是你给他投一百家可能一两家回应这样子，然后你就是一直等，然后你在等的时候你当然不能空等嘛，你就是继续投，一直投履历、然后所以大部分就是拒绝啊，那拒绝我是觉得怎么拒绝都不早讲就是要等那么久才能得到回应。然后我先生当时他就是投了现在这间公司，然后他有跟我讲，我说你从投到你真的进去工作、他就说真的就是半年。然后中间就是他应该是有至少经过三次的面试，然后然后最后才打电话给他通知他去上班。对，然后我是真的觉得蛮久的，因为在台湾的话真的很快，在台湾当初找工作就一两个礼拜吧，他就会给你回应，然后你就甚至可以两个礼拜后就去上班，可是在法国就真的不是真的很久，就是整个过程很久。然后后来我就本来想说是不是我自己外国人不习惯，那但其实也不是，法国人其实他们也是经过这样子的过程
程序、
对，非常的久。
那你当时实习生的时候你投这个实习机会也会海投吗？
当时也有耶、可是因为我当时比较早的就是找化妆品有关的，然后可是我们学校是比较偏药的，所以呢学校当然他会释出一些机会，因为有公司会说要实习生嘛，然后他会给把那些机会给学校，就是告诉学校说、这是 我要实习生，然后就是发放出来这个 offer 这样子，然后学校呢就会给我们看哪有哪一些 offer 什么之类的，然后可是大部分都是医药，我那时候一直在找化妆品，然后所以有些是我自己去找的，然后我那时候也有找欧莱雅，然后还有那个欧舒丹啊、等等，然后当初是这样子。那大部分我那时候找
其实没有很难找，
不一定呢、因为他也是因为你要化妆品，你要跟化妆品相关的学历，可是我的是精细化学，没有那么直接相关，所以其他如果是有化妆品学历的话可能就会比我会排在我前面。
OK OK，
对， 我自己觉得他们蛮重视学历相关跟经验。那当然你实习生 一开始当然是比较没有经验啦，可是他也会看你在学校的以前做了什么实习啊，或是你做过什么实验等等的。对啊，
对，我们就知道法国人找工作那个从投履历到应就是应试上中间很多还很多次面试嘛，通常不会一次就说 OK。
对，也当然也是看公司，可是我目前看到比较通常都要两三次、
okay.
他通常都会联络两次，第一次可能就是很多人一起，然后 再来哦，他可能对你这个人比较有兴趣的话，对，他会再通知你。嗯，
所以说如果你是正在当地打拼的，请有耐心，不用太伤心可能人家还没有看到你的履历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已经一半的时间，我想说我们来讲个轻松点的，就是因为我目前还没去过法国，我一直都对于法国的食物有一种莫名的就是朦胧美。那可不可以请 Rachel 来分享一下，就是如果是这辈子只有一次机会可以去法国，你一定要推荐他不可不吃的特殊料理。
好好好，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就是我觉得我到法国听到比较特别，大概就是法国菜就是瓜牛吧，因为在台湾应该比较不能吃到瓜牛吧。
对，那你们这个瓜牛是生的还是熟的？
哦，熟的熟的熟的，不然那个生的可能会有什么什么寄生虫之类的，那是熟的。那我当初我来的时候，那当然法国料理其实也蛮有名的啦。然后我也会，我通常就是一个，我是一个比较好奇的人，所以我没有尝试过的东西我都很愿意去尝试。然后当初就是也有听到哦，法国吃瓜牛，然后台湾吃不到瓜牛，那我来就是在法国这么特别，我来吃吃看好了。然后不过我那时候就是去餐厅吃，然后但是并不是每一家餐厅都有瓜牛这个这个菜肴，然后通常它这个菜肴呢是会在前菜，你可以点前菜就是上这样子。然后所以呢我就有找了一间餐厅然后吃吃看，这样是还蛮好吃的啦，可是我其实就只有吃过一两次而已。然后因为我后来就是比较搬到外省，我就不是住巴黎嘛，我是在巴黎的餐厅吃的，然后我后来住外省不是住巴黎之后，我就几乎没有在菜单上看过瓜牛。
那我可以问它的口感像是什么吗？如果用台湾有的东西去类比，
可能会像一些我们的那什么什么田螺啊之类的东西吧。
OK，
对，然后它是会用那个芹菜末还有蒜末还有奶油去料理。然后我就是当初我就想说至少要尝试过一次，然后我就是有去刻意去点了这一份菜，然后就大概那一次好像后来才吃过一次这样子而已吧。然后一直到呢后来我结婚，然后到前阵子，真的是前阵子，不知道是去年还是什么的，然后因为我们那边就下雨嘛，然后外面爬很多瓜牛，我就看到那个我先生的姨丈还有他爸爸，我先生的爸就我公公，然后在那边外面捡瓜牛。我想你捡瓜牛要干嘛？他们居然说拿来料理耶。
我可以问就是你现在说的法国的瓜牛跟台湾瓜牛一样吗？就是这么小只那种？
大概这么大吧，
在路上的那种，就下雨会跑出来那种。
真的蛮大的，它大概这样。
OK， 好，然后你说他们去捡瓜牛，结果呢？
对，我一看想说你在捡瓜牛，你在做什么？然后他竟然说他要拿来料理，我想说这个不是这是随便外面可以捡，然后这样来吃的吗？我真的很惊讶。
观看过程吗？他怎么处理它？
我没有实际观看到他处理，可是他们当初就是捡一捡，捡了一袋。然后就是交给我先生的阿姨去处理。然后呢因为他阿姨就是整个处理的过程很仔细，然后所以就还蛮放心的，他处理的料理其实就还蛮放心，虽然这是野生。
我很难想象欸，就是因为我们现在除非你们那边是农业地还是什么，不然一般台湾柏油路在那边爬来爬去的。
欸，我是觉得他们这边下雨天我真的会可能是我住的地方没有那么大城市，所以呢大部分会比较像小乡镇，然后所以树啊旁边就有树林啊什么之类，所以下雨天其实都还看到蛮多瓜牛的，而且就真的就是这么大颗。嗯，这样。
好，重点来了，你说你姑姑吗还是什么？
不是，他阿姨。
他阿姨料理的那个瓜牛风味餐跟你之前在巴黎吃到的味道一样吗？
他料理方式不太一样，他是弄成一整锅，然后我实际上我不太确定他怎么处理的，可是听说你是你要是要先洗过啊还是怎么样，然后我也有上网去查一下是怎么处理他们，我上网查的一般如果是餐厅的话，你都要先把那瓜牛肉弄出来，先把它煮熟，然后呢再塞回去瓜牛壳里面，然后呢把那些你的酱料就是蒜末芹菜末跟那个奶油放进去，然后再放到那个烤箱里面烤，就会变成焗烤。我当初在餐厅吃的是这样，然后后来那个他阿姨做的料理他是变成一锅，然后我印象中是有那个叫什么番茄跟番茄酱啊什么的，就是有弄在一起然后一起去炖这样子。我当初吃到阿姨的是这种，然后
我说炖一锅汤之类的吗？
不是一锅汤，它就是变成一锅，然后你就可以自己去捞这样，自己去拿。
OK， 但是比较就是不是焗烤啦，没有 cheese 给它。
对对对对对，它不是焗烤，它就是像蛋，我们吃蛋菜那样，没有变一锅，然后、
okay.
然后你就自己去捞这样。总之我那时候觉得很神奇啦。
你喜欢吗？你喜欢它的味道吗？
我觉得也还不错啦。我比较喜欢焗烤那种，可能是因为有蒜末啊什么的，我比较喜欢。
那它会是在菜单上比较昂贵的菜吗？
我觉得还好耶。
了解，
还好。而且可能因为你就是当前菜这样子点吧，因为有时候它是一个 menu， 一个菜单这样、一个套餐组合，然后你可以去选。
OK， 所以它其实
还好，
没有办法当一个主菜，譬如说什么墨鱼意大利面啊，什么瓜牛意大利面这种。
我是没有看过这个哎、欸，我没有看过瓜牛意大利面哎、欸。
Okay.
我大部分看到的都是像前菜这样，然后所以它其实它会有一个盘子，一个盘子大概这么大吧。然后上面会有一颗一颗的凹槽，然后把瓜牛壳一个一个放上去，然后通常上面一个可能就是会有六个瓜牛。
OK， 这很像台湾在吃田螺。
对啊，
真的很像，也是一个一个。
嗯
，OK， 吓死了我，因为我之前想说是不是吃生的啊？有吃生的吗？
没有，瓜牛没有，瓜牛没有。
OK， 对，就很像，会不会像日本生鱼片是吃生的？好，那瓜牛这一道是熟的，有机会有一天去法国一定
蛮特别的啦。
对，因为台湾真的没有看过料理瓜牛。没错。好，那我们中场休息来看一下。 OK， 刚才那个 Candy 也有上线跟我们说 Hello 好，所以 OK， 我其实刚才本来有想要请教你在台湾的工作性质跟后来在法国，但是听起来应该是很不一样，因为毕竟你在那边念的 degree 就已经有点偏离你本来想要的化妆品，你是变比较念医药相关的化学。是，所以你在当地的工作跟在台湾的工作是有关联性吗？还是后来就是比较没有？
我在台湾就是做过两份工作，第二份比较有关联性，因为第二份就真的就是研究员嘛，
实验室。
那第一份的话是没什么关系，但是我很喜欢这份工作，它是一个它要开发鞋子，然后所以呢，我是接每一个鞋子其实都是一个案子。然后我需要把这个鞋子呢从草稿一直弄到量产这样子，用到鞋子上市。然后所以就是算是接开发鞋子的开发员，然后也算是在工厂跟客户之间的桥梁这样子。那这是我第一份工作，然后这份工作我做了三年，然后我非常喜欢这份工作。然后只是后来就是也有想要往化学方面发展， 对啊，所以就没有再继续这份工作这样。然后后来到法国之后呢，因为主要就是学读书化学嘛，所以后来的工作就真的跟化学比较有关系了，对啊，
嗯，
还蛮不一样的啦。对，
了解。好，那这个就是我们认识的契机啦，就是这个网络世界。那我可以就是。请教就说，哎，那你在你原来本行这样子，然后就算小朋友出生，可能要就是经济压力比较大一点，要出来找工作的时候，哎，那你为什么后来选择这个网络事业？因为领域更偏了。
嗯，哦，对啊，差很多，
更偏了。
对，好，那其实我刚刚有讲嘛，因为我先生他工作要调动的关系，所以我们常常要搬家。大概两三年需要搬一次，然后后来加上小孩出生，我自己也想要在家带孩子，然后也想要就是教小孩就是台湾的语言啊文化等等的所以呢就是有小孩之后就真的就是在家里带小孩这样。
嗯，
然后呢因为常这样搬迁，基本上我不太可能有稳定的工作，那加上其实找工作的时间要很久，然后有时候甚至我连要搬去哪里我都不知道，所以我也不知道在哪里找工作，然后所以很迷茫啦。然后所以当初就是有想说是不是能在网络上发展，有没有？因为想说只要有网络的话，我即使在家我也是可以操作这样子，所以当初也是有试过其他的那个网络事业，然后当初有尝试过帮人家代买东西啊，然后再寄给人家，然后或是说尝试想说是不是可以线上教学一下中文等等的。但其实我这些做这些其实我花的时间非常非常多，然后基本上就是如果要帮客人找产品的话，我花非常多的时间去找，因为你就是各大网站都要查，然后当然你要查一个比较价位就是比较低的嘛，那当然大家想要从这边买的话一定都是就是价位比较低，所以你就是查很多，然后光是这个花了很多时间，然后有时候客人提供的产品资讯不足，我就花更多的时间去找，然后我觉得这样效益真的没有很高啦，然后加上就是这个就是有怎么讲呢，就是有客人就有收入，那没有客人就没有收入这样，然后其实也非常不稳定，所以就变成说你花很多时间去弄这个经营这个东西，可是带来收益其实非常的不足，加上我后来两个小孩，然后这样子的收入其实真的没有办法，然后所以呢我其实就是一直呈现在网络上找机会，不管是正职的工作，在法国的正职的工作我也会看，然后或是网络上的一些机会我也会看，然后后来就是有看到一个那个全家搬到加拿大的妈妈有没有然后呢她经营这份网络事业，然后这个她的收入呢真的就是可以媲美说一个正职收入甚至还更多，然后他也因为这个事业呢可以买他们想要的房子，然后他经营这个事业的时间呢就是也不用非常久，不是说什么一天都用进去了这样子，他可能一天大概三四个小时，然后还可以带孩子出去玩啊，陪小孩，然后所以那时候呢这个就很吸引我，因为这个就真的是我需要的，然后主要是我每年我也都会固定回台湾一趟，所以才会见到你对，然后所以呢就是我真的非常需要一份真的可以跟着我走的事业，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时间上呢我不用花那么多的时间却没有什么效益的一个事业，所以当初看到这个网络事业的时候完全就是我要找的，然后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开始这份网络事业。对，
因为其实你那时候没有缩写你要找的领域一定要化学相关或化妆品相关等等。欸，我比较好奇，欸，就是因为前两年或三年 COVID 在全世界都蔓延，所以那个时候办公室有一种新的模式兴起，就是远距工作，甚至是，面试也是远距。那我不知道法国这个趋势是也是很平常吗？
这个要看公司，但是有一些公司呢，他会还是会要你直接到公司，但是有一些公司呢，他就是为了不让那个求职者就是这样子大规模的移动啊等等的，他就真的是会有网络面试。那我有参加过啦，网络面试。
我分享一下，分享一下。
对啊，我网络面试他，我这个参加的是有三个人的面试，然后呢，这三个人是分开的，所以你就是点进他们要你面试的那个软体，然后他要面试你的人他会进来，然后第一个面试完之后他就会出去，然后换第二个人进来，然后再换第三个人进来这样子。然后我在更之前我参加过的面试就是直接去公司的面试，然后那时候我有一次参加的面试是三个人一起的，所以三个人就坐在你面前然后问你这样。然后我有参加过另外一个面试是就是也是分开的，可是你也是要直接去他那边，可是因为呢这间公司实在离我太远了，因为他在法国的北部，然后我住在法国的南部，所以我当初是舟车劳顿，然后一直坐车到法国的北部，还前一天到，然后在那边住一晚，隔天面试，然后再回去法国南部这样子。然后有一些公司
要求过，可不可以视讯面试吗？如果太远的，
我没有特别要求，欸，我通常就是我会尽量去配合，就是公司家的求职这样。求职的方式我会尽量去配合。
尝试找过有没有办法远距的工作吗？
这一部分我没有，欸，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啦，我如果是在法国工作的话，我比较想要去公司上班，我就比较不会想要待在家里。然后就是，可是如果是像全球这样子的网络事业的话，当然就是待在家里我会比较喜欢，因为我是觉得说去公司上班的话，你就是可以实际上接触到人，然后有这样子互动，我觉得也是很蛮不错的，还可以增进法文。
对哦，主要是你刚刚说因为受限于你先生就工作换嘛，然后你就搬家，其实你很难随着那个公司的 location，但是如果有公司愿意接受远距，你那个职位又可以做远距，那是不是这也是一个方向可以去想？
哦，对啊
对，那就不受于你搬家来，
没错、可是就是我找网络的话就比较广了，我在网络上看的机会就比较广，就不一定局限在法国，所以你说
我可以再知道，就是那你做代购那个做了多久？持续性
啊，我一直到现在都有在做啊。
就是因为我有点不懂，他是台，譬如说应该都不是法国的客人嘛，可能是台湾的客人。
对，台湾的。
然后但为什么他要买东西他不能直接上官网买？现在不是都很方便吗？
可能有些时候呢他们你看上官网的话有些时候不一定能直接寄到台湾。
OK。
或是说他可能这边想要买一点那边想要买一点的话，如果都是直接寄到台湾，他这样运费算起来很贵。
OK。
所以他有时候就是会透过我这边一起帮他买，一起帮他寄，这样运费就可以省蛮多的。
所以其实
他也不用自己去找。对啊。
这个你目前看起来还是一个商机嘛？还是可以做的吗？
我是还持续在经营，可是我不太确定说这样子是不是一个商机，因为主要是现在其实很多产品台湾都买得到，然后再来是法国运费每年都变贵，就越来越贵，所以有些你要在这边买有一些并不一定划算，而且其实 寄回台湾的话，它其实有一个金钱金额的限制啦，你超过什么什么金额的话，你就是要再付一些税。
嗯，
然后所以有时候呢，你与其这样舟车劳顿的等啊，又时间啊，还要担心寄丢，那不如在台湾买就好了。有些人可能就是会变成这样。
嗯，
然后又加上现在台湾真的还蛮多东西都可以买得到的，
嗯，
除非真的是价差很多的东西，在法国买真的比较划算。那如果价差没有太多的话，我觉得还蛮多人会选择在就在台湾买。然后当然我也有做过另外一种，就是代收，就是大家可能在法国买东西买一买再寄到我这边，
嗯，
然后呢我再帮他们寄去他们的所在地这样。
对我也有
做这种的服务这样。
因为听起来就是你说譬如说我通常我不是只买一家，我要买三家，如果我自己去买都寄回台湾就三段运费，但如果他法国有什么免运都寄到你那边，你一次把它寄过来他会有省到啦。所以我刚才只是想说，欸，听起来也是一个不错的 idea， 但只是实际执行上你说你花很多时间是，嗯，但是因为你现在要可能要带小孩，所以也是零碎时间去做嘛。
对，
但是会花到多久呢？
我通常找一个要帮他们找产品的话，就是帮客人找产品的话，其实要看他什么，他有时候他给的产品我不一定找得到，然后我而且我通常找一个产品我会去看非常非常多的网站，那你看非常非常多的买卖就是商品的网站呢，还要确认他的运费，还要确认他的寄送方式，嗯，因为大家的寄送方式不一样，然后有时候他会有一些折扣啊，也不一定所以你要计算说哪一个网站呢，这样整个下来它虽然有时候单价看起来比较便宜，但其实你实际上买的话它会变比较贵。所以
你很贴心耶，
就是，对，你就是
大家如果想要法国的东西可以找 Rachel， 她一年回台湾一次。
对，我就是我会帮客人就是做这样子的那个先筛选过啦，就是看最后怎么样是最划算的，然后有时候
其他人会这样做吗？
所以我花很多时间来做，嗯，然后到时候收益其实我也没有收很多。对啊，
你怎么计算成本的？
大概我大概每次我会算个 10% 吧，大概 10%
的，那个哦，所以你都没算你花多少时间加上去。
对对，但是因为我觉得，okay.如果我自己想要拜托人家找，然后我也会希望人家这么做，所以因为我希望人家这么做，所以我就会这么做给人家。
欸，你知道我之前是从来没有想找过代购，但是曾经有一次是什么事情，好像是我要去日本买信卡还是什么的，好了，好像不是这件事，但是我就看代购的行情是应该是 15% 以上哦。
嗯，
对，你十趴是不是？等一下有人留言了，是怎样？要代购吗？
没有。
哦，是雪婷，是雪婷。
哦，Hello。
哇，好，就是大家有法国化妆品、保养品代购需求，请下打出你的。那你有开那种什么台湾的什么虾皮呀，啊？
我有开过，然后我其实当初有买一些产品然后放上去，但其实竞争真的很大啦，
嗯，
所以也不是那么方便卖，然后也是后来加入这个网络事业之后才比较知道怎么经营。
对，是，
对对，也是这样子学起来，不然一开始也是自己摸索，也是摸索很久，然后
虾皮其实现在要打广告了，没有办法没有广告就在那边。
对，而且其实真的要找到大家都想要的东西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一方面我觉得竞争很多，然后一方面就是大家想要的东西经常在变。所以买来囤货也是一个压力啦，说实在的。
OK， 给你东西他不会直接贴网页哦。我有点不懂为什么你说会找不到还是什么的，
因为他们有时候就是我目前遇到的状况就是只有丢给我产品的照片然后就没有了。
哦，他是 是网页哦，它是照片，可能他十年前用的一个东西。
就是他可能觉得哦，他看到别人有什么，他上网可能找了这个照片，然后就跟你说，哇，我想要这个，这个那有可不可以估价一下？然后有时候呢，其实我觉得如果你不是买大量的话，真的不太划算，你运费加上去，整个就不太划算。因为曾经有人跟我讲，他只要买一包饼干，然后就啊，买一包饼干，然后你就这个算起来真的太不划算了，对啊。
哎，那像你做代购这一行，你会先收货品的费用吗？
如果确定的话，我就是会先收，对。
嗯、
然后如果单价比较高的话，我会就是先收一半。然后、嗯、那如果单价没那么高，我会说先收全部，因为都是要先帮他买嘛。
对，
对啊，因为怕有的人会跑单啦。
嗯，对，客户基本上就是有这个需求，也蛮接受这个模式的。
对，就是基本上我会跟他们讨论，我会给他们我的规定，所以我的规定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嗯、因为其实大部分代购也都是这样子。
嗯，
对啊，不是先、嗯、你一定要先付定金，或者说你就是要付全额，不然如果跑单怎么办？那我们
是啊是啊，
对啊，
没错没错。好，那最后呢，就是我知道应该还是蛮多人想去法国的啦，然后因为我最近有网络上有认识一些，那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要给，因为等于你在法国也住了十年了吧？
对啊，差不多了。
对，你有没有要给这些后进者一些工作啊念书的建议？
我自己觉得就是文化方面就是要自己去适应，当然语言是一个啦，那语言这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
嗯、
其实就是你来这边就是融入文化，你就是要学当地的语言。然后学语言方面，我自己是会觉得就是去跟他们多听多说，我觉得就非常有帮助，而且进步会很大。然后语言方面你就是去融入嘛，那再来就是另外一方面是文化方面，因为他们这边就是非常爱你见面嘛，打个招呼你就是要亲来亲去的，就是要亲脸颊。 这个我一开始真的很不习惯，
亲脸颊是不是 OK？
对，你就是会互相碰脸颊，因为他们这个呢、嗯、他们才叫做有打招呼，不是这样嗨就算了，你要一定要去跟他们亲脸，而且是女生你一定要亲，然后男生的话还可以握手，不熟的还可以握手、
嗯、
女生你不熟你还是要去亲。当然如果工作上就不需要啦，就是你一开始可能认那个客人怎么那个当然是不需要亲，那完全不熟嘛。然后、嗯、但是你如果可能你就比较熟的朋友，你通常都是会需要亲来亲去。然后我觉得他们文化的方面，或是说法国人工作的文化等等的，我觉得都去认识一下我觉得会比较好，因为就是让自己有个心理准备。然后他们的文化跟我们文化真的就是完全不一样，而且他们就是真的还蛮捍卫自己的权益，不像我们啊、嗯、我们就是会比较哦那个尽量委曲求全，可他们不会，他们就是非常捍卫自己的权益。我觉得有好有坏，所以我就是从中取个那个中间值，有没有该捍卫的时候捍卫，然后该放软的时候放软。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有些时候真的他们国家文化，所以一开始来的时候多少也会觉得 好受伤哦，他们怎么这样。但其实他们也不是故意说要伤害你还是怎么样，因为他们实际上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就是他们的文化就是这个样子、嗯、也不是说故意说真的要来伤害你。他们讲话的时候就比较直，
讲话很直，嗯，
对对，非常的直。然后可能 听到会不太舒服，我觉得可能就不要想太多。反正我自己也是适应蛮久的了，调试蛮久的，然后现在也慢慢学习讲话比较直。对，
嗯，
然后我觉得大家就了解一下他们的个性，然后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然后他们也会有分区哦，南部的会比较冲，北部的会、嗯个性比较好。
啊，但你住南部。
对的。
okay.
所以其实就分区啦，其实也不一定，然后当然也是看人，每个家庭都不一样。然后我觉得这一部分 就是有些就去适应他们的生活习惯啊，或者生活环境，然后从中找出自己的方式。
你想到这，我真的超想问，法国人不是每天洗澡？
我目前看到的也不是说不是每天洗，他们都是早上洗澡。他们喜欢像我先生的话，就是喜欢早上起来洗澡。
嗯，
然后他们通常都是早上起来弄一弄，然后就去洗澡。然后我先生的话，他是我也问过他早上洗澡的原因，他说他的话是早上起来洗澡，他就可以整个人清醒了。然后像我公婆的话，我公公的话就是晚上洗澡，然后我婆婆的话他就是早上洗澡，他喜欢就是早上早餐吃完，然后就洗澡弄一弄，然后就把自己整理好这样子。然后我看到蛮多人其实都早上洗澡了，也不是去洗澡，就是早上洗澡。
OK， 那是因为比较干吗？所以晚上如果夏天不洗澡就是睡觉，不会不舒服，是这样吗？
这我真的不知道欸，
因为你还是晚上洗澡。
对对对，我还是维持我原来的习惯，就是我洗澡大部分是晚上。
OK，
然后可是他们的话，我看到蛮多人都是早上，但是当然也有晚上洗澡的。只是我也不太明白就是什么原因，我只有问过我身边的人，像我先生就是他觉得早上洗澡他这样头脑比较清醒，但一整天下来嘛，当然他回来的时候，他如果他觉得他今天很脏，他晚上还是会再洗澡，他不会说好他觉得很脏他还是跑去睡觉，他不会，他就是晚上还是在洗澡。
那男生的习惯会不会也是人手一瓶香水喷完才能出门这样？
我先生因为他工作的关系，他如果是正式场合他会喷他那，不过因为他有时候都是在工厂，就是他们因为他是水做水在水坝嘛，他如果在工厂的话就不会喷，可是他如果是正式场合，可能公司高层什么开会，哇，他就会穿得很正式，什么西装，然后他就会喷香水。
哇，
对，
真的是一个香水盛行的国家。
对，
因为台湾就算很正式场合，男生也不一定会喷、啊、
可能他们不知道他们这边习惯吧。我看我婆婆会喷。然后我公公没有特别注意到过欸，好像也有，应该也有的会喷，可是大部分也是正式场合。不过他以前上班的时候，不过我很少在他上班的时候遇到他，因为我结婚之后他没一两年之后就退休了，所以我不太确定他上班的时候有没有喷，不过他上班的时候也是穿得蛮正式的。
好，继续被我插话，我只是突然想到你说生活习惯。
对啊对啊对啊啊对，然后总之呢，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法国方面，就是有一些行政的东西通常都会要等很久，不像台湾这么有效率，所以来法国就是练个耐心吧。对，有好好有耐心的等，然后最后都会有结果，然后有一些程序确实比较繁杂啦，这个也是我们可能会比较不习惯。对，因为我通常办一些行政事项的时候也是都会弄很久，所以呢一开始就很急嘛，因为觉得哦台湾这个两三天就有答案了，可是这边呢你可能就是要等，我现在也是习惯了，就是没有回音就好，那可能就是在两三个礼拜吧，也是正常的。
哇，那就每个程序可能都要抓一个 buffer 啊，不能觉得说哦，这礼拜就可以处理完这样。
对，所以我有时候甚至是一些行政上的文件啊，譬如说什么居留证啊等等的，就是自己要抓时间啊。你申请之后，我心里就想啊，可能两三个月之后才会拿到吧，这个都是正常。可能我们像台湾办护照就蛮快的，在这边办护照可能等个一两个月吧，也是正常。
你当初拿的是念书的签证过去吗？
对，
然后是后来结婚，所以拿永居是这样吗？移情、
哦、没有，那时候没有永居啦，那时候就是也是居留，我现在也没有永居啊，现在就是他一开始就是一年一年的给你，因为他怕你假结婚嘛，然后就是一年一年给你，然后后来就有一个后来好像有一个怎么有点忘记了，不知道是一开始是一年、然后好像有一个三年的吗？应该也不错，好像两年吧，我有点忘记了。然后但是最长的就是可以拿到十年，我现在是十年的，
OK，OK，okay, okay.
对，
所以也不会影响一些生活的需求。
重点是因为我一直搬家，你搬一次就要换一次，因为你地址不一样，所以你要去换啊，所以就又是蛮麻烦。所以我每次搬一次家，我就是要再换一次居留证。然后
哦，所以它不是像台湾，像我从台北搬到台中，我也不用换身份证。
哦，不是，他要换身份证，我不知道啦。但是哎，
不是一样的，
件都要换，因为我不太确定我先生有没有换身份证，因为上面我的居留证上面你都会写地址，
嗯，
然后我搬家的话，我就是要再重新更改那个地址，所以我要重新换居留证，然后你就要在当地的那个翻译过来，算是警察局啦，你要去那边办，然后你就是可能。你也不知道等多久，我通常大概都抓1个月吧，1、2个月，这都正常。
OK，但当地人就不需要嘛？当地人的什么 ID card 还是什么 driver's
Driver
license？
license 也要换，因为它
啊，
上面有什么至少行照你就要换了，驾照不用，但是你行照你要换，因为行照上面都有地。
蛮特别的耶，
所以，就像对我们来说，一直搬家，所以你常常一直都在换这些证件很辛苦啊。什么银行啊，所有都要换，因为银行它也不像说台湾，就是你搬家，你也就是你也不用刻意去改那什么银行嘛。可是它
对呀、啊，
这
哇
边
塞，
搬家的话，你要去改那个你
不
的
改会怎
职务，
样？
不改的话你因为你所有你如果要做一些比较正式的那个一些要求，对银行一些怎么正式的要求啊，你都要去本来那个银行，你不改的话，你就是要去本来那个地方弄。你不能在，就算是同一间银行，你这边附近的同一间银行，你也不能进去办。你要去本来那间办。就是譬如说，你要可能你要换，因为他有时候会有一些支票啊，他会给你支票本，然后这些东西你都要去本来那间，你不能在你这边住的这间换。所以很麻烦啦，所以你最好还是改个银行吧，改到你这边的银行，同一间银行哦，只是不同的分支这样子。
啊，怎么那么特别？那开分支的用意是什么？
但我现在我还没有把上一间的换过来啊，所以我现在也是有点麻烦。我现在就是要办一些什么比较正式的事情的时候，还是要把东西寄过去本来住的地方，本来住的地方那边的银行，所以也是蛮麻烦的。我一直还没改过来。
所以就是给法国人，就是来法国工作台湾人或华人的建议，大致上就是，可能一些文化习性不太一样，然后
对，
再来就是，行政效率比较慢一点，大家有耐心。
没
然
错。
后，应该是还讲一点。
文化嘛，第一个是语言呐、啊，因为语
OK，
不是语
语言
言，语
大家
言
都
要
知
习
道
惯。
啦。对，就是你要习惯。不过啊，如果因为你既然说在台湾学一下法文好像也没什么用，那如果有人完全不学，那他申请上法国的学校，可以直接飞吗？
我觉得要看那个你申请的，你是用哪一个单位去申请。我说没什么用，是对我这个人来说，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学习语言的，可能我当初就是我这个人学习语言，我就是非常需要有讲的机会。可是可能别人学习语言，他是只要去补习班，他就可以讲得很好。但是我不是，我是需要一个练习的机会。所以我是后来到法国之后，我才就是。才比较顺利的可以讲法文，然后所以
那你申请学校的文件都是英文吗？
我当初申请的时候，我这个申请的单位是可以这样子申请，但是我知道就是有其他人用这个单位也是用这个单位申请过去的，他们在他们的国家就有先要求一定要有法文基本的水准，可是，在台湾的时候，我们台湾没有要求，然后可是，在其他国家有一些国家他会要求，所以他们都会先在自己的国家有一个一定的基础，这样。然后，当然，我是觉得有基础再过来会比较好啦，你就一切比较轻松嘛。那我是到这边来之后，我比较进入状况。所以当初是来这边，就是开始学，开始努力的学，努力跟人家讲话对谈。 对，我是这样子，然后但我觉得每个人状况不一样啦，那我的状况是这样子。
所以像你就是在台湾有学了一下，过去就也不用再念语言学校了，就直接进入课堂。
没有，我要，因为他这个单位他有在帮助，就是因为他是帮助国外学生来法国读书，所以他有先安排几周的语言学校时间，然后他会进去之前他会先简单的考试，然后看你的语言水准在哪里，然后就把你分配到那个语言水准的班上，然后你就是每天都去那个语言学校上课。那因为那时候是暑假的时候嘛，你就是上到开学，然后开学之后呢，我进入学校之后，那因为法国的工程师学校它通常是要学两个外语，所以那第一外语一定是英文，然后第二外语你可以自己选。那因为我是外国人，所以我的第二外语一定是法文，所以我当初就是开始学工程师学校的时候，就是开始进入工程师学校的时候，我同时在学英文跟法文这样。然后其他法国的学生的话，一定第一外语一定是英文嘛，然后第二外语他们就可以自己选，你可能西班牙语啊、德语或是中文啊都可以，他们有兴趣就好。
哇，没有想到就是这么要求语言。台湾其实只要英文啊好像就差不多，不会要求到两个外语。
不过这是工程师学校，其他学校我就不太确定。
所以你们学校还蛮矜持的吗？
欸，可是第二外语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他们临近国家的关系吧，所以他们会有些时候，就像我先生他就有学过德语，跟对他就有学过，当初就学德语，然后可能因为临近国家的关系，可能有时候也会到临近国家工作啊等等，会有这些需要，所以他们才有这个需求吧，我不太确定啊，可能是这样。
欧洲国家是一个怎么讲，很多小小城邦，然后我觉得大家都还蛮彼此尊重不同的文化啦。你看欧洲那一小块就这么多国，美国那么一大块才一个国家。所以之前也是听到欧洲的有一些国家，只是我比较常听到是瑞士啊，就是从小可能就是四五种语言同时在学，因为以后用得到。对，但我没想到法国就是 你去了学校要求两个外语。
对，特别我听到的工程师学校他们甚至好像有时候高中开始好像就会有两个外语，就是第二外语你自己学兴趣的这样子。然后但是我觉得我目前遇到的啦，大部分还是以讲法文为主，大部分法国学生大部分讲法文，连跟他们讲英文他们说哦，不要不要不要，你不要跟我讲英文。对，所以我也不知道他们虽然有学，但是并不一定可以实用在那个，现在当然现在讲英文的人比较变多了，早期好像就比较没有，听他们说啦早期是没有，然后现在是比较多了，不然早期没有，虽然有学校有这样子规定，不过可能我觉得也没有实际上使用的话，大家还是会还给老师。
好，那我们今天已经一个小时了，我非常感谢 Rachel， 哇，狂讲了一个小时，给我们这么多来自于法国求学然后工作的经验。那如果大家有代购的需求，私下联络他。我觉得我在这 business 遇到的人多数啦都是非常就是认真诚恳，就是跟我一样。那对，那他其实人真的就是非常好，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带凤梨酥的伴手礼，我都还没有带东西给他，他就带了给我，我那时候就觉得哇，这个人真的是很有礼貌。好，那希望就是因为我们今天的时间实在不能太长了，虽然我还想问他更多有关于法国的学校好不好毕业啊之类的问题，那如果我们之后有机会就是我们再请他回来来跟我们聊更多。那今天的就是我们的 Go Life 就到这边结束了，那接下来我会因为我在这 business 真的认识非常多在其他国家的台湾人，那他们每个去的历程我觉得都是非常值得大家可以学习，你或者从当中会看到状况非常像你的， 也许你现在还是个大一的学生，或者是 anyway 高中生，但是你看到他们的历程，其实你大概可以一瞥见，就是 OK， 如果我志在去法国，我未来我可能会遇到的事情，也是我觉得这也是网络世界现在一个很方便的管道。以前如果我要就是只仰赖电视，哦，没有网络这么多资讯，没有这么多部落客分享，我可能不知道，我一切的资讯就是台湾找代办中心，然后别人跟你讲什么，但他那个资讯你其实也不知道是不是第一手的，还是其实是三年前的或更久前的。所以今天非常谢谢 Rachel 在法国连线台湾给我们第一手的资讯，非常谢谢你。
谢谢，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那下礼拜也是，我会希望就是在礼拜四啦。那如果大家有空的话，就是可以来听现场的，你也可以问问题，我就当场请来宾给我们做一个完善的解答。那今天就先这样咯，拜拜。
谢谢，拜拜。